2025年迪拜航展最后一天，印度光辉战机表演了一记从天而降的掌法。这一摔，你可能想到这是迪拜航展自1989年开始以来第一次坠机，也可能想到这是光辉战机第一次发生带走飞行员的坠机。而我则看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一种传承，因为就在2个月前，印度空军36架米格21完成最后一次飞行，意味着三哥怀着复杂的心情正式告别了米格21。苏联的米格21在1963年来到印度，成为印度第一款超音速战机，之后还取得了飞机的生产许可证，由大名鼎鼎的印度斯坦航空生产印度自己的米格21，进口加上自己造，前前后后一共生产了870多架。但是印度空军巅峰时期一共就只装备了400多架，比产量整整少了一半。那你问了，另外这400架去哪儿了？别着急，后面就知道了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10000个人心中有10000种印度。爱好环保的人会想到包容万物的恒河水，爱好美食的人会想到干净用卫生，而爱好航空的人则必然会想到印度的两款明星飞机，米格21和光辉战机。我第一次接触印度是上高中时看的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印度人对工程师的狂热崇拜。工程师的典型特征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求知欲强，他们的口头禅就是 Would you tell me all of this problem? I very very appreciate it. 另一个特征就是凡事都用数据说话。你看，他们甚至专门建了个网站，统计印度军队的坠机事故。网站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印度守护者，他们详细记录了印度从1933年到现在摔的每一架飞机，详细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会明确告诉你摔飞机的日期、摔的飞机型号、飞机编号、飞行员的名字、照片以及属于哪个中队。数据之详实，有理有据。什么是工程师思维？这就是。他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次坠机呢？2808次。1933年到现在一共92年，平均每年就是21架。为了表达的更直观，还做了柱状图，发展趋势一目了然，稳中有降。什么是工程师思维？这就是。你可能会想，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都没有消停过，经常冲突，这个平均每年21架好像还好啊。哎，那你就错了，网站也怕你误会，专门强调他们记录的这些事故都发生在和平时期，包括训练、人道主义救援等等，被别人打下来的都不能算。所以你看2025年的数据，能看到幻影2000和美洲豹战机，能看到安32运输机，也能看到 PC7 教练机，但你看不到那三架阵风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很严谨吧？什么是工程师思维？这就是。甚至你还能进一步分机型查看，比如咱拉到米格21，这就很直观了，从1963到2023一共摔了320架。哎，有没有发现滑点？刚才那个问题有答案了，产量和服役数量之间这400架差值去哪儿了？摔了，其中自己摔了大概80%。该说不说，在平时多流汗、战时少流血这一块，三哥贯彻的有点过头了。至于说刚刚在迪拜摔的这架光辉，在我做视频的时候，网站还没有更新，只记录了光辉战机2024年的那次事故，而且飞行员还成功弹射了。三哥还是不够勤奋啊，这都过去24小时了还没更新。看到光辉摔飞机的记录，你是不是感觉这飞机好像摔得很少啊？一共才2次，那是不是说明这个飞机质量很过硬呢？这就有必要展开讲讲印度这个一代名机了。光辉战机1983年开始研制，起步时间和中国的歼10差不多，都是80后，按照西方的标准也都属于四代机，只不过啊，它比歼10小了很多，无论是尺寸、重量还是作战半径，光辉都是小弟弟。这一点从它的另一个名字也能看出来， LCA Light Combat Aircraft 轻型战机。很多印度人还喜欢拿这一点吹牛，说印度战机是世界最小的第四代战斗机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这一点它有啥好吹的。光辉和歼10基本同时起步，但歼10在2005年就开始服役了，研制总用时15年，但世界最小战机光辉一直到2016年才交给印度空军，研制用了33年。这个时间跨度，项目团队可能都换2-3茬了，知道的人清楚三哥他在研制战斗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培育哪吒。到2025年，歼10系列已经生产了大几百架，在海外取得了堪称光宗耀祖的好成绩。 在国内也荣升为辣烟专业户，但印度的光辉一直在打磨，如今一共只交付了40架，现在就剩38了。光辉它是不缺订单的，印度空军很给力啊，眼看着米格21越来越少，开始着急，已经下了将近200架订单，但可惜印度斯坦航空它造不出来啊。光辉的发动机是美国的，雷达是以色列的，弹射座椅是英国的，供应链很复杂，尤其是发动机，美国通用电气总说产能不足，不给发动机，把三个急坏了都。就这，印度政府还一直努力开发海外客户呢，我们像菲律宾、埃及、尼日利亚、马来西亚、阿根廷都有他们的足迹，虽然最后一家也没卖出去，我也是替三哥长舒一口气，幸亏没卖出去啊。自己家的空军你交货交不出来也就算了，丢人丢在家里，但你要是收了别人的钱，那五年八年还不发货，这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脸往哪放？飞机交不出来，空军飞的就少，甚至都可能不舍得飞，那摔的自然就少了，也就有了咱看到的服役十年才摔了两架的光辉奇迹。包括这一次迪拜航展，印度那么卖力的搞飞行表演，肯定是想吸引点海外客户，结果拉了一坨大的，也许是因为漏油啊，飞机的液压系统休眠了，也许是因为飞行员平时飞的太少，对光辉没有手感，特技动作太猛了。那你问了，印度他为什么老摔飞机呢？印度人说啊，这个米格21这飞机太垃圾，它就是个飞行棺材，为了追求快，牺牲了飞机在低速下的操控性，导致在降落的时候速度很高，很容易拍在跑道上。这一说，那俄罗斯肯定不同意啊，说你不要以为苏联没了你就能乱说话，米格21加上中国的歼7改型，总产量那得有14000架，这个数量是能破世界纪录的，苏联各国、中国还有埃及很多国家都在用，数量它不见得比印度少，怎么它就在印度成了神风特工队呢？三哥你自己要反思啊。那三哥的问题出在哪呢？出在他们的印度斯坦航空。印度斯坦航空虽然自己造的飞机不多，但修的多呀，进口的飞机都要经他们手，无论是毛子研制的米格21、苏30，还是英法研制的美洲豹，甚至法国研制的幻影2000，只要是经过印度斯坦航空大修的，那坠机率都相当高。大家经常开玩笑说，印度斯坦航空每次修完都能剩一堆零件，飞机进去的时候是10架，哎，修完变成11架了，那你受得了吗？另外除了人的因素，印度所处的自然环境对飞机也很不友好，比如高温高湿，对电子设备、对金属材料威胁很大，战斗机用的金属材料有铝合金、有高强度钢、有镍基高温合金、还有钛合金，这些材料里面面对高温高湿的环境最脆弱的就是铝和钢，很容易腐蚀，所以对表面处理的要求就高很多。镍基高温合金会好一点，但要说优异那还得说是钛合金，钛合金非常稳定，想让它腐蚀很难的，即使用在飞机上也很少需要做额外的防腐处理。说到这儿就必须给大家推荐我的店铺了，我做了一些钛合金的小东西，材料都是 TC4 钛合金，目前航空领域最最主流的钛合金牌号，包括钛合金打火机、钛合金签字笔，都是数控机床加工的，虽然成本高但做工非常精致，简直就是工艺品，而且得益于钛合金的稳定，你拿在手里完全不会有那种金属的酸味。金属的酸味是啥意思呢？如果你身边现在就有铁或者钢或者铜，什么东西都行，你拿在手里把玩一会儿，很快就会有一股酸味，像血腥味，其实这是一锌烯三铜的味道，钢铁原子和人体的汗液接触所产生的一种物质。另外除了打火机和签字笔，还有成本更低的钛合金钥匙扣，现切割加工的，利用钛合金弹性磨量低、屈服强度高的力学特性，做了独特的无弹簧设计，不仅手感好还不会发生永久变形，无论是装钥匙还是挂包上，再配上淡淡的航空主题激光刻字，哎呀，那是一种工科生独有的浪漫。如果感兴趣，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直达，如果评论区没有链接，在淘宝或者抖音商城搜索马卡耶夫就能找到，下单之前别忘了找客服报暗号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客服会给你一个大大的优惠，除了打火机其他产品海外地区也能下单，因为打火机过海关很容易被卡，我现在还没想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因为三哥不讲武德肘屋摔飞机，导致我肘膜都没休息，赶紧来水一期视频，真是辛苦了。 你别忘了点个赞，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贾林群，和群里的三叔二舅一起学习进步。我是马卡耶夫，咱下期见。